我之前就是在网上有那个就是东北人下雪摔跤合集的那种搞笑视频，那个时候看的比较多。
对，你的快乐都是建立在我们这个骨科医院的基础上
的。摔的是真的惨。
男生1500，女生700，
720，
男的不是更容易吗？
男的
贵这么多吗？我们男的这么危险吗？
男的天天出去撩啊跑啊的，
对，风险更高一些，但是风险没有想到这么高，
翻一倍多，
跟定期寿险的价格其实一样，就也是翻了一倍。
就是我高血压就容易头晕，
对，
头晕就容易摔倒，
对，
摔倒就容易受伤，
是的。
那这摔倒因为高血压头晕导致的受伤赔不赔？
但后来你发现不是这样的，你不能每次都赢，但输一次你就完了。
嗯嗯
，NBA 也讲嘛，叫进攻赢的比赛，防守赢的总冠军。
哦，
是一个道理的。尤其对于高风险的老年人来说，对吧？
嗯，
这个也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人的风险也是一家人的风险。
是的。
大家好，我是程序员奶爸，努力让女儿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的保险代理人德福。
大家好，我是坚信自己能活到90岁，所以一直在努力存钱养生的保险经纪人汤圆。
欢迎大家收听
不
太
保险。
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搜索公众号不太保险，发送听友群，小助手会拉你进入群聊。
在我们找到给节目承保的公司以前，本节目所有嘉宾的观点仅代表个人，不构成投资建议。
特别感谢声派提供了高大上的录音场地和录音设备。
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大家之前很多人问的一个群体的保险，我们后面可能也会考虑出一些by群体的一些保险，所以我们今天先聊老年人，老年人的保险应该怎么配。这个是我们之前被很多的不管是身边人还是听友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点。然后我们也请了非常专业的文宇，我们的嘉宾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来返场给我们讲了。那如果大家想听文宇上一次的，应该是这个第二季医疗，对，也可以反过去听一下。
第二季那期感觉是我们的王牌节目了。
对，文宇讲的都非常的专业，所以大家今天就先听文宇老师来给我们讲解。
那评论区都说是全网讲第二季讲的最好的。
而且我据说有一些保险公司的团队会把文宇讲的这个当成他们内部的课去学。
他们收费吗？
不收费呀，他们也没给我们打赏。
对，就是他们把钱补一下，给我们补一下学费，
对，交一下学费。
我们节目就为爱发电。
好了，文宇老师。
那文宇老师还是自我介绍一下吧。
对，万一别人不认识你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傅文宇，来自明亚保险经纪，是医学的背景，从业保险7年，今天来主要给大家讲一下老年人的保险如何配置。
好，我开一下空调。
这要剪掉吗，王德福？
这剪掉吧，
这也不剪。为什么你自己的要剪掉？为什么我们的就不剪？
留着留着留着。我想说在保险公司这个老年人的那个界定线大概在哪儿啊？
你们怎么看？我是觉得退休就算老年人。
比如说有些保险是多少岁以上就不能买了，比如百万医疗险，经常是那个线画在
55岁、50岁都有。
花那么低吗？
你们那个50岁以上不就要交体检报告了吗？
对，50岁以上是触发体检。
对，
然后投保是65。
嗯，
首次投保。
咱们说的是医疗险是吧？
医疗险。
有些公司还可以上限放到70。甚至有些公司现在不限制年龄。
对。
防癌险会高一点。
70。
我们今天聊的 老年人我们就按怎么说60岁、55岁算吧。
55岁吧。
因为我们很多听友的听友20-30岁，然后父母差不多就50多岁
左右。
我觉得这个线可以先明确一下，因为不同险种他们对于老年人的这个线的标准是不太一样的。
是的。
对吧，意外险可能会也分。
对，也会分呀。
意外险年纪大了是骨折的那种专项也会门槛低一点吧。
对对对。
75岁能买。
对。
像那种全部能买的通用的成人的意外险也是卡年龄的。
我们这个就是大家投保的时候可能要再去关注了，就是这个产品它的年龄到底是怎么划分的。另外就是超过一定年龄，尤其是像医疗险这些，它还需要提供体检报告，所以这个是大家关注的。那、我们还是重新回到就是老年人面临的风险这块来去解读，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吧。就大家觉得老年人会到老年了会面临哪些风险？
一个就是慢性病、基础病、
疾病上的风险，
然后的确就是摔倒骨折的事情听说的很多、尤其是在我的老家东北、
有因为下雪，
每年下第一场雪的时候骨科一定是住满的
哦，
每年都是这样。
嗯，我以为你的老家东北也是这样的吗？
当然了，我们是鹤岗，对、所以我们那边会更冷，然后下雪的那个频率也会更高一些。
你们都摔过吗？
没摔过住院，但是肯定什么打塑料环摔呀、那是都摔过的，
就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
同学也有就是什么尾椎骨摔碎的、
对，尾椎骨经常是会经常那个摔骨折的。
对，
嗯，
比如下雪天就是回到教室、那个教学楼你鞋上带着雪嘛，然后一边走一边那个雪就化了，就楼梯就会很滑、然后楼梯一滑倒了，好摔下去，然后尾椎骨摔碎了。
啊、你们身边有碰到老年人摔过的吗？
有啊，肯定有。
有
哦，我还有同学30多岁了，我就是我的中学同学，30多岁，就是冬天，下楼梯，在户外，
滑了，
吃完饭就三段楼梯，第一、第二、第三，然后摔了。
我之前就是在网上有那个就是东北人下雪摔跤合集的那种搞笑视频，那个时候看的比较多。
对，你的快乐都是建立在我们这个骨科医院的基础上
的。摔的是真的惨，
真
的
惨，
摔
的
是真的惨。
是的。
所以就是这样看，像摔跤这块的话，应该也就是意外险能够去来去解决这块的风险，也不要解决吧，我只能说是
补偿、
对，补偿这块的风险。那我们一般看老年人意外险的时候要关注哪些点呢？
通常情况下我们在老年人阶段的时候买到的意外险，通常大家都会觉得说可能解决一些小额的意外医疗的门急诊的一些费用，对不对？那有的老人有可能会轻微的骨折，然后住了2天院，那这样子的话呢也可以，就比如说有10000块钱或者是20000块钱的住院的也能够报销。但实际上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有一块风险是我们会经常忽略的，就是在意外的情况下很多老人是会发生不同程度的伤残的。因为意外情况分为自身的意外和外来的意外，对不对？有可能是因为我走在马路上摔跤了，也有可能是因为外来的车辆伤到了我导致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伤残。那其实这个也不光是老年人的风险，其实中年人我小孩子也都会有这样子的风险。但是大家会通常忽略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老年人的意外险意外身故和伤残的额度非常非常低。大家知道吧，就是在65岁以上的时候，老年人的意外身故伤残的额度基本上都只有10万，大概也就是10万左右。甚至到80岁、85岁以上，老年人已经买不到意外险了，就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老人伤残的风险会非常高。他们有可能会因为就是自身的原因，我都不需要外来的因素，自身的原因就会导致骨折，对，伤残。我这边有过一些身边的朋友的一些案例，就是车祸，其实人都没有在马路上，就是在小区的园里就被那个垃圾车就撞到了，现在还在 ICU 里面躺着，就是这样子的事儿。对，然后那这种程度就是不发生不同程度的伤残。那我说一下意外险可以怎么赔呢？伤残是分为不同的等级的，10级的伤残是最轻的。举个例子，断4根肋骨，4根肋骨骨折，这叫10级伤残。那么如果有一个100万额度的意外险，就能赔10万块钱，赔10%。
可是你刚才不是说买不到100万额度了吗？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现在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高额的意外伤残的这个，它是非常有用的。其实现在还是可以能够买得到，如果现在正在40-50岁、50-60岁的这样子的人，他还是能够买得到长期的100万的这种伤残的意外险的。
这是长期险，要每年要交钱。
对，每年要交钱啊，他可以交10年或者交20年，保到80岁啊。对，就类似于一个定期的重疾险，大家可以这么样去理解那种缴费方式和保障方式。对，
但是给付型的。
对，它是给付型的。它没有报销。然后如果报销的话，大家可以去挂一个1年期的小额的这种意外险。因为这种风险的话它属于概率极低，发生的概率极低，但是一旦发生之后就是会对我们家庭会有非常大的影响。那老年人长期卧床之后，其实就是后期我们可以一会儿再会讲到这个老年人护理的这个责任。对，那我非常建议就是大家如果身边还会有这个40-50岁的人啊，50-60岁的人，建议去配置一份哪怕有50万额度的一份意外身故加上伤残的一份意外险。
因为这个定级好像比我们想象中定的轻， 断四根挺重的。
断四根啊，断四根肋骨其实非常轻，不影响正常生活的。
你
是
刚刚说那个尾椎骨断是几级？
这还没研究。
那个应该是不算的。
那也下不了床啊。
对，但是那种的话，他没有对生活造成影响，他不需要瘫在床上。
他瘫了呀。
这尾椎骨的粉碎性的，那怎么？
那你如果
上不了课了。
站不起来，从此都站不起来了吗？
那倒不是，
一时半
会儿，还是可以站起来。
伤残等级不一定是不可恢复的，
不是及时的，是要看
长期的。小白跟我讲，他这儿断过，这个锁骨断过，他跟我讲这个断的特别划算
哦，
因为这个没有后遗症，然后伤残等级评级的挺好的，就赔工伤赔了不少
钱。对，工伤保险会比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评的那个伤残等级要轻得多。
哎，这个也是一个知识点，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就是这是两套评级，
这是两套评级系统，
工伤的评级跟我们商业的那个评级不一样，
不一样。工伤基本上就是受点伤，哪怕崴个脚、骨个折什么的都能评成工伤，但是这样子的话，在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里面是评不成的。
但他们工伤那个赔付比例也不是我们这个比例，
对对对，
它不是那种10、20、30、40，它定级低的话，就是10级、9级什么的，赔的是少。
对。没错，
但你说文宇，你说的这种是可以领那个残疾证的鉴定吗？
他是要到特定的残疾鉴定的机构去鉴定，
这又是另外一种鉴定。
对对，这是另外一种
残疾证，一定意味着是说这个不可恢复才有残疾证。
对，不一定是一定要能领到残疾证。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断四根肋骨，这很容易。就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好友，他是那个玩手机年轻人，走路走在花坛上，就那马路牙子没看见嘛，就
摔了，
折进去了，就真的就断了四根肋骨。如果他有一份300块钱的意外险，那他都能赔到10万块钱。然后那我再说一下，就是大家心理上以为的那种伤残比较大型的，就是断一条腿，这种大家会觉得哎，这已经很大了，对吧？那是在意外险当中的话，大概就是5级的伤残，就是能够赔到60万。
哎，腿骨折就是
不是骨折，是断掉了，一只断掉
没了，
截肢的那
种。对，这已经是大家心里已经是非常大的伤残了吧？
但也是六级。
5级到6级，对，5级到6级，因为
不是那么
严重。断在哪儿？
它断在哪儿？就是大概就是5级到6级。那100万的意外险呢，就能赔50万到60万。那大家知道这在重疾里面算什么吗？算什么疾病？
轻症、中轻症、
轻症、中症，
对
对，
轻中症。
也就是说，我们花了大价钱，一年甚至10000块钱去买了一份50万保额的重疾险，那如果断了一条腿的话，其实也就是只能赔到15万，顶多赔到30万的样子。对于这种低保费的意外险来说，其实伤残责任是非常重要的。
这意外险杠杆可真大。
对，意外险这杠杆就是非常大，所以我今天我早上的时候还去看了一下那个长期的意外险，假如是50岁的话保100万，那保到80岁其实基本上保了30年，对吧？然后如果是20年缴费的话，男的就是一年是1500，女的一年就是700块钱。
那很便宜。
其实是非常便宜的，因为
男生1500，女生700。
720。
男的不是更容易吗？
男的
贵这么多吗？我们男的这么危险吗？
男的天天出去撩啊跑啊的。
对，风险更高一些，但是风险没有想到这么高。
翻一倍多。
跟定期寿险的价格其实一样，就是也是翻了一倍。
定寿
对也差不多，
女生也是比男生少一半。
对，所以女生买这些很划算的。
对，是
你要这样换的说，你重疾男生不也高吗？但没高那
么多。重疾没高那么多。
是，那我像这种意外险的话，其实我看有一些老年人意外险也是有健告的，然后有一些没有。就如果我们真的在选择老年人意外险的时候，我们应该去除了你刚才说到的这些责任，还要去关注哪些呢？
还要关注的就是意外医疗的责任嘛。然后刚刚你也提到了，现在大部分的老年人的意外险都是有健康告知的。昨天又刚给客户续保了一份意外险，然后就是有健康告知，就保险公司越来越收的非常严格了。原来比如说这个高血压，他只问到了3级高血压，现在就是问到了只要你这个达到了160，然后那就需要就买不了了。基本上就是达到2级高血压就买不了了。
这可能也是好的听友想问的，就是我既然已经是发生意外了，为什么你还要问我健告呢？跟我之前有没有病有什么关系呢？
从理论上来讲的话，意外的情况的发生其实跟疾病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实际上已经得过疾病的老年人发生概率的风险，大家会不会觉得会更高一些？
就是我高血压就容易头晕，
对，
头晕就容易摔倒，
对，
摔倒就容易受伤。
是的。
那这摔倒因为高血压头晕导致的受伤赔不赔？
但问题你怎么去界定呢？我就下楼梯的时候两眼一抹黑就掉下去了，我说我踩空了，你怎么界定我是因为血压血糖的问题摔下去的，还是就是不小心摔下去呢？这没法界定。你 你只能判定是意外了呀，对吧？
对，这就是经营原则。
嗯
嗯。
所以就是我们在看这个意外险，帮父母选意外险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考虑到除了这个身故身残而外，也要考虑到医疗这块的一个责任。那医疗这块如果再细分的话，因为我也会看到有一些是限不限社保的问题，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吗？文宇，
我觉得这个首先第一，限不限社保它有两层，第一层是是否要求你用社保身份就医，这是一个问题。
嗯
嗯，
因为很多意外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用社保的，比如说第三方导致的意外，这个社保就是不管的。如果你因为没有医保就医而给你赔，只能赔到60%，或者是有的产品是可以赔80%的，那这个因素要去考量一下。当然是不限制医保用医的，这种是最好的。
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是否限制医保用药。那是否限制医保用药呢？它还分为两个层次，就是有一个是可以扩展自费药，还有一个是可以扩展自费项目啊。如果只扩展自费药的话，那么大家可以理解为丙类的药品是可以报销的，但是丙类的医疗手段呀、器械它都是不管的。
嗯
嗯，
但因为发生意外，很多的这个器械其实是，是占了很多的费用的。
骨折相关的一些辅助的器械啊，
对，
复位
护具这些是不是？
对
对，
还有一些，因为还有一些这个护具嘛，它是在医院里面开不出来发票的，它的那个护具的发票都是这个医疗器械公司开的。那也要去问一下这个相关的产品啊，护具之类的是否有一定的额度，就是非医院能开出发票的这种护具。嗯，对，这个也是大家需要关注的一些重点。
嗯，这个我记得之前你刚刚提到，就是如果是他人导致的意外的话，不能走医保。这个我们上次在第二季好像简单提到过，就比如说一个老年人被别人车撞了，他就对方有可能要赔他钱，就是要走警方那边的一个认定，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走医保，因为医保就不给他结算。那这样的话，保险公司如果他这个产品是需要走医保，保险公司就没有办法给他结算了。
对，
但是就算是别人的责任，别人赔了我钱，赔了我所有的医药费，那我的保险公司如果可以给我就是给我报的话，他是可以报的吗？
可以。
不，如果那个人就是说我所谓私了啊，我给你钱就给你钱，但如果那个人要发票的话，
哦，
这个发票你就没法再给保司了。
明白，明白，
是的，
对吧？
哦，那这个
保险报销了就是发票给谁谁给钱嘛。
嗯嗯，所以就是我可以两边都是要钱的。
对，你肇事的话就
对
直接给的，
没错。
嗯，好呀，那说完这个。这说完了吧，
算说完了吧，
对，意外的这块说完了。
那说完意外这块呢，我们再聊一下刚才提到的疾病的风险，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也是风险比较高的一个点了。
嗯，
就是说到疾病风险的话，除了刚才德福说的一些慢性病，
癌症也是老年人高发，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什么都是高发的，我感觉上年龄了。你们有之前有看到过一些数据，就比如说超过多少岁以上，然后他的这个重疾啊这些赔付率就会高就之类的吗？
我刚才看一个数据是60还是65以上有60%多，就2%的肿瘤发生在后面吧。
因为这块其实我们也会被就是听友问到说，那我需要给我父母买重疾吗？包括我们之前也有嘉宾分享过他在50多岁的时候给自己买重疾，就这个你怎么看呢？文宇，
现在首先重疾险这几年已经涨价了大概有4-5轮吧。原来50多岁买重疾的时候，其实还有的产品还没有发生倒挂呢，就是也就是说你交的总保费其实是小于你的那个保额的。但是现在情况上来讲的话，基本上超过45岁就会发生倒挂了。那我觉得说有两层因素，首先第一的话看保费是否发生倒挂，哪怕我认为总保费和保额相等，重疾险都是划算的。首先重疾险的逻辑呢，第一个大逻辑是杠杆，是你从交费第一年开始你就拥有了相应的保额。比如说你一年交10000块钱，20年总共需要交20万，你的重疾险保额也是20万。那么从第一年交完这第一个10000块钱开始，你就拥有了20万的重疾的保障。那还有一层因素是什么呢？现在的重疾险是多疾病多层次的赔付。除了我们理解的重疾，还有轻症和中症。那现在对于疾病早发现早治疗的，现在能理赔到轻症其实是比较容易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重疾是多次赔付的。我们曾经有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年人，他连续理赔了3次重疾。他买的是就是某公司的一款，正好是有3次重疾赔付的，而且这3次重疾的赔付前2次是相关疾病。 然后后面有一次是不相关的疾病，他理赔到了三次，但是很可惜他只买了5万块钱的保额，一年缴费好像是1-2千块钱吧，嗯，然后基本上交了3年还是5年的费用，对，他就理赔了三次的重疾。所以那么大家不光要考虑说我的总保费和我的这个额度相等，这是一回事儿，但是大家要知道现在的重疾是多次赔付的。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即便我们这20年期间都不生病啊，我们20万已经交进去了，那么我们未来拿到的赔付其实还是可以大于20万的。如果说在理赔多次重疾，或者是理赔了轻症又理赔了重疾的情况下，嗯，那我们拿到的这个理赔款一定是大于20万的。其次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如果一辈子都不发生重疾的理赔，其实我们只是把钱换了一个地方而已。你只是把你的这20万块钱每年1万1万的挪到了另外一个重疾险的保险的账户里，你并没有说浪费掉或者怎么样，顶多
保障在了，
对，你的保障在，顶多你就损失点利息嘛。那20万能有多少利息，对不对？所以前期有保障，后期你还能把你的钱拿回来，我觉得是 OK 的。如果是大家认为说，啊，我交的钱跟这个赔的钱都差不多了啊，然后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可以买的。当你有钱存着没地儿放的时候，可以去考虑。那你要是说我家里现在都已经这个揭不开锅了，我孩子这边上学这学费都快交不上了，那你可以去就是考虑一下啊，就是怎么样去配置一下你的钱啊。我说的情况是，当一个老年人他手里真的会有很多钱的时候啊，他可以考虑把一部分资产配置在重疾险的保障当中。然后一会儿我还会在护理那个责任那块再说一下重疾险的作用。
那重疾的话其实我们就简单讲到这儿，因为重疾这块一般我们跟老年人建议的时候其实不太会说，主动说重疾，
超过50岁我就不会建议说重疾的这回事了。
但是医疗的话确实是我们觉得都非常有必要的。医疗我们上一次在第二季的时候其实已经白到老年人这个群体我们已经讲过了。对，我们今天就简单的讲一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重新去听文宇老师第二季的那一期。
首先就是中老年人这个医疗险是一定要配置的，也是从上一期第二季的那期播客结束之后，有非常多的听友加了我的微信，想给爸妈去配置重疾险，然后也是因为现在
重疾险
啊，不是医疗险，抱歉，医疗险，但是因为这个父母的各种身体原因呢，然后得过冠心病的，甚至是癌症后期的，但是现在的身体状况都非常好，然后也买不到什么样子的医疗险，所以大家
但是最近
又有这个没有健康告知的医疗险嘛，可以供大家去配置。所以大家不要因为我的父母以前得过什么样子的疾病，就会说啊，那我父母可能是买不了了，就不考虑了啊。所以说现在就是只要你的这个父母没有医疗险，大家都可以考虑去配置。
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当一个人来问说我想给我爸爸妈妈买医疗险，你会问他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你的思路一般是怎么样个优先配置法呢？
首先是第一点，就是先问年龄。年龄是取决于我选产品的这个范围。
对，因为好多产品可能都通不了了。
对，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就是问既往的这个体检的报告，或者是就医的就医史，或者最近的这几年有没有住过院，有没有说一直服药的这种情况，哪怕在医院里去做下的检查，比如说因为很多人嘛，因为新冠肺炎去这个医院做那个肺 CT， 那大家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肺结节，那这个都是高敏感的治疗。那我都会问，我会把这一串都发给他，然后让他去好好回忆。基本上大家其实现在都会给父母去做体检，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把2份体检报告甩给我，甚至连续3年的体检报告都甩给我了。
然后你看到这体检报告，
对，然后看到体检报告的时候，首先第一判断他是不是只有小的一些异常，比如说妈妈只有个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那如果只有这两个结节，我基本上会建议他们去买一个正常的医疗险进行除外，然后再让他们去配一份惠民保，或者是再配一份便宜版本的重安，去打一个补丁，把这两个部位再保起来。然后当然也是要看这个，
但这种概率很低，就是这种有
只
有两个结节的，
对，也是要看对方的这个经济的这个，
明白？
对，如果他买不了的话，本来这一份我交着已经很费劲了，那基本上就是重民保了，能把所有的部位保进来。对，所以就是还能选择正常产品的时候，我基本上就会让大家去选择正常的产品进行除外，然后再去打一个补丁啊。如果说真的就是异常已经特别多了，这7-8项了，这身体部位除外的
太多了，
对，除外的7-7、8-8差不多了啊。然后还有就是真的是有三高的，有糖尿病的，然后已经有过冠心病的，我发现最近冠心病的这个老人会非常多。 最近已经连续三次就连续三天有三个人加我，都是父母有冠心病的，然后他基本上就是正常的医疗险就是买不了嘛，首选就是众安。
你为什么这个时候不推防癌险呢？
防癌险有一个，上次我们也讲到了，防癌险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不保障意外的住院，它只保障癌症这一种疾病。所以那大家可以理解为，那除了癌症以外其他疾病都不管， OK， 那其实意外也是能够导致大额的医疗费用的。
那我就配一个意外的住院。
那我们那个意外的那个住院又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了，首先第一就是你年龄大了之后你买不了，甚至得了大病之后也买不了，还有就是额度太低了，能赔个5万-10万的撑死了，对吧？
它不是报销型的，
不，意外险的那个报销额度非常低，
也有报销型，
就是正常老年人意外险的那个住院责任，那个没有多少钱，10万最多，
对，赔10万块钱最多了。对，所以在发生大型的意外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由医疗险去承接住院的这部分费用的。所以那总结一下，就是老年人来了的时候，我们首推的两款产品就是意外险加上医疗险，这是老年人必备的。基本上能够减轻我们绝大部分的就医压力。
懂了。就还有一个点，就是在老年人医疗险这边，我会倾向于去找那种零免赔或者起付低，就是你为了鼓励父母去医院，不然心疼，说哎呀我去花钱，你可以说妈你去你放心，多少钱花一分钱都给报。
对对对，
就哪怕这种比如说多少线之内报50%什么的，但是你看妈你看海报写着零免赔零起付，对吧？虽然一个小字写啊，只50%报销，妈你别看这个，反正咱们哎零就能付。
嗯，
这个东西有一些人性的成分在。
对，就是如果完全去算说这个划算或者是这个性价比高，有的时候其实是算不清的。但是你倒腾回来去想说，我比如说我妈妈她就是老去做那个理疗，她有的时候就觉得很贵，她就不想去。那我现在就跟她说，我说妈，这理疗钱我给你买了一个保险，她能给你报，我觉得就是她会很从心理上可能去接受这件事情。
而且你那个报的是说每年这个限额这么多，不用明年就没了吗？
倒不是，他会攒，
啊、
但是我可以骗我妈，我说、
哎、对，你说拿这钱是咱家的，不花那白瞎了，您。哎，按摩也舒服，去呗，
对
不对？
对，
有任何都用着。
有的时候就感觉，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些老年人，他们以前就是太苦了，或者是他不太舍得去花这些钱，所以有的时候去骗着他们啊，也不叫骗吧，就是去用这种方式，然后去告诉他们说有这些额度，或者是这些我们已经给你弄好了，没花多少钱的这些额度，他们会做的就是去接受的更心甘情愿。
说这个钱已经变成专款专用的钱了，
对
对吧？那你就只能在这个项目上去花，那你赶紧去花。
这个保险我已经给你买了，我也退不了了，你就心甘情愿去接受这件事情。
让父母的心理负担更小一些。
对，然后来去提高父母的这个生活品质。
对，这也是经常我们在说的，保险你不仅是看那个0.几%的收益率，你还要去看它的功能性。
是的，
对吧？
咱不是0.几%，咱2%
几呢。我是说多少嘛？
不要贬低我们。
0.几%上下，你计较那个小数点儿。是咱对讲完了是吧？今天
语速又快了。
不是他没有，他刚讲完医疗。
还有就是之前这个听友样讲过的这个护理险。对吧？
对，
因为有很多半瘫的老人在家里躺着，其实对家庭的经济压力也比较大，因为你
持续的，
对，你家里出不了人，你就只能请护工，然后如果对护工不满意，或者是护工也经常会请假呀，或者是他们的职业也会发生一些变动，那你都找不到人的时候，其实你只能送到社区啊，对，养老社区，所以说对于家庭的这个影响还比较大的。那我可以总结为，真正如果家里有这个半自理甚至不能自理的失能失智的老人的时候，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钱的风险。
对，
是吧？
这个问题基本都可以靠钱去解。
对，
是的。
然后我们国家现在也推出了，大家知道五险一金，社保的五险一金是五险吧？那么我们国家现在推出了六险，第六险叫长期护理保险，然后现在已经在全国的多个城市试点执行了，北京市石景山区，然后天津市是全市，然后包括
上海是不是有？
上海也有，江苏那边也有，山东多个城市都有。
我就是我们家有老人在成都，他用的是那种政府补贴的一种 护理险，然后他就可以每周还是每个月有一个人上门来给他洗澡或者是剪指甲然后打扫卫生，还有这个作用。
对，四川只有成都是实施的，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这个保险，
就是
反正它就是一个护理险，是政府补贴的。
然后我说一下这个政府补贴的这个护理险啊，首先缴费是从我们跟我们五险一金一起扣钱啊，每个城市扣的都不一样，比如说苏州它是一年扣90块钱，一年才90块钱啊，然后个人只需要掏30，单位是掏60，跟我们交那个社保的那个是一样的。它能够做到什么呢？首先第一就是在居家护理的时候，他能够给你在社区给你派人每周啊，像汤圆刚才说每周上门，
每个月
对，
对，
然后这个每个城市也都不一样啊，给你翻翻身啊，然后帮你去做一些那个基础的医疗护理啊，可能也有的城市是可以做到的。还有的是能给一定的补贴，假如说这个人他是住在社区的养老院里面，他是每天可以给补贴个60块钱、90块钱啊的这种哦。对，
那这是必须要上班的时候才能买吗？现在老了不能买了吗？
那要买多少年才能
买？城乡居民的这个，如果交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或者是已经退休的老人是可以享受的。
他已经可以享受，可他之前没有买
啊，那之前没有买就享受不了了吧？
你要买几年才能享受呢？
就跟咱们社保一样，跟咱们的医保一样，就是比如说我们上班的时候一直交着，然后我们退休的时候就一直享有。
可是我们现在很多就北京这边我感觉大家都没有很多公司来给我们交、这个、
对，因为只有石景山区实施点、对，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交。
对，我说我交了一年、我退休之后能一直用？
可以可以，应该是可以的、跟着我们那个医保的政策走。但是我觉得如果后期真的要是全国推广了这样子的这个国家的这种长期护理险的话，我估计会让我们再去每年额外补一些钱。比如说你要是想有的话，你就每年都在交着钱，就跟城乡居民医保一样，要交一辈子，交一年就享有，
可以理解。
对，所以还是那个逻辑，大概就是能够解决我们基础的一点点的人力的费用和补贴的一天几十块钱的费用。
我现在看到网上很多的一些护理险，它好像也不是真正的，这叫什么？不叫真正的护理险，或者是在被宣传的时候，它变成了一种可增值的一种险种。
对、
就这种情况你怎么看呢？
现在大家正在网上看到的一种护理险其实是增额护理险，它其实只是我们如果了解过存钱，对，了解过存钱类型的那种保险，就是增额寿的一种变形，它其实护理作用并不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商业健康险能够节税，每年能够抵2400的这个税额的那个保险，它也是一个存钱的类型，它的护理的作用也不大啊，
主要是护理的责任比较少，
对，护理的责任比较少，所以就是不能够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有杠杆类型的护理险。在我之前早年入行的时候，那个时候护理险其实是有卖的，类似于像重疾险一样的。德福你醒醒，
你是睡着了吗？
我没睡着，我眼睛小而已。我睁着眼，我一直在睁着眼睛。
老师怒了。
我上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有人老师就很生气，说你快睁眼睛。我说我刚才那2分钟你讲什么，我给你重复一遍，我都看着呢。
好，重复一遍。
他刚才说呢，就是这个护理险，它是当增额护理险卖的，就跟这个增额寿一样。
它不是为了真正护理意义的。
因为我们去判断一个保险，它要不然是比如说我身故责任很高，我杠杆很高，我护理责任很高。那我反过来，如果这个赔付的杠杆低，或者我赔付的这个标的的发生率低，我就可以把更多的投资去放在它的增值上嘛。
是的。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保险，你就看它的赔付什么。说我只赔付全身瘫痪，那这个现金增值肯定很快，但是说我这赔10种，差一下，我就说100多种护理我全都能赔，我还能每个月去给你洗澡，那放心，没剩什么现金价值，
对
吧？
就是也怎么就是叫什么
羊
毛出在羊
身
上，对，
也是根据一些公司有关嘛，那有的公司他做不了寿险，那他就以护理险的这个形式去做这种长期的，
没错，
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像你说的税优类的，很多是做。
它也是存钱，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如果我现在买重疾就年龄比较大的话，我还能买护理险？
哎，这就是我现在要说的问题。早年的时候还有护理险，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形态呢？比如说你也是交个十年二十年的钱，假如能够达到护理状态的时候，保险公司每个月都给你发5000块钱或者是10000块钱。
哎，这个是不是也就是失能险？
哎，对，这个就是，
对对对，
这个就是失能险、
就
是、这个就是我现在要说的问题。是我现在发现没有针对于专门老年人的这种护理险了，就保险公司不卖了。
是不是因为它这个赔付就是这个认定上水分会比较多？
首先第一，能够达到护理状态和我们大家认为的不一样。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因为护理险老年人买，越年龄越大的人买，跟重疾险一样，年龄越大的人买越贵。
对。
然后那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矛盾点，就是如果你家老人身体好的话，你不会给他去买护理险的。如果你家老人身体不好，真正达到护理状态的时候买不了，因为有健康告知、
哦、
知道了吧？所以跟所有的商业健康险的逻辑都是一样的，你一定要把风险提前预置。
嗯
嗯，你当风险已经来了的时候，什么都买不了了，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嗯、
那么现在，我看到护理险年轻化，然后变成了这种失能险。就是假如说一个年轻人他没有办法工作了，就是因为什么疾病啊、伤残没有办法工作了，达到某种状态的话，然后保险公司可以每个月给他发钱，就相当于他有一份底薪的工作。
他这个认定是需要谁来认定？
嗯、
哎，就是保险合同里面有约定。
啊，比如说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保险公司通常认定的能够达到护理状态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首先，有一个比较通俗易懂的一个标准啊，大家记一下，就是6项的基本日常生活活动，有3项无法完成。其实大家可以去看看自己的重疾险的脑中风后遗症的标准，有一项也是这个标准，脑中风后遗症就是重疾险的第二个疾病。6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3项无法完成，哪6项？穿衣、移动、行动、如厕、进食、洗澡，有3项不能完成，基本上就是能够达到护理状态了。因为这个有3项不能完成，其实就属于半瘫。
洗澡还挺难的，
洗澡挺难的、
嗯、
穿衣也挺难的，
穿衣也挺难的，
然后
哪儿不舒服。
对，然后你们知道移动和行动最大的这个差距点是什么吗？
哎，对啊，这俩我想
想、
行动
是
不是要走路出门那种叫行动？
全身上下的，移动是脚，
移动是自己从一个房间移动到另外一个房间，脚能够拖着走过去。然后行动是自己上床或者是上下轮椅。有的人是你给他扶起来了之后他自己能够挪到另外一个房间去，有的人他是
就站不起来，
对对，自己都站不起来。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6项自己能力有哪3项是无法完成，剩下3项还能完成的。进食的话是需要他自己端起食物然后送到嘴里边自己吞咽下去，
拿勺子自己吃。
对，所以这个是可能脚不能动但是手能动。但是或者是穿衣服也是手能动，对吧？
嗯、
裤子也穿不了啊。
如果是老年痴呆的话，也
不是说腿不
行
呢，腿不行，穿裤子好像也凑合。
对，
穿裤子你能站起来？
你怎么站起来？
对，
对
吧？只能穿衣。
对，你有可能站不起来。
自己能够穿衣及脱衣，然后如厕是自己控制大小便，并不是自己
穿衣脱衣，它不包括裤子。
它不需要穿裤子。
那就是穿衣服、吃饭，会容易一点。
如厕是不需要不需要自己去到马桶呢，是自己可以控制大小便。
哦，它是
也不就是坐便就行。
你都不需要，你穿个尿不湿都可以。
你至少自己能控制就行。
穿尿不湿不行，穿尿不湿你都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了。他不是说我得蹲下去那种。
对，
你
都不需要蹲。
就不需要尿，就是不需要尿不湿的意思。
嗯，
对吧？
对。
所以这3个是偏简单的。
我在想，如果让我选，我选哪？
别选了。
别选了。
想想真的是，哎，这个老年生活又有点不太闪光了，没有什么期待了。
所以这6个命中3个就是等于失能了，
基本上就是脑中风后遗症的那个状态。
对对
对，所以也有很多伤残的人也是能够达到这种的，比如说下肢伤残，他上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他也是，
对啊，
能够达到护理
状态，行动移动都不行，
而且大小便可能也控制不了。
对，
哎，这个我觉得好一些。
没有好一些
也好，没好哪儿去
好不了哪儿去。
好的，
哎，那重疾里面定义就是脑中后遗症持续180天，是指这个状态要持续180天。
是的，没错，这个是要持续到180天之后再去给他做一个鉴定
啊。不是，是发生就发生脑中风之后180天，那个时候是这个状态。
对，没错。
嗯嗯嗯，
对。 然后当然脑中风后遗症呢它还有其他两个评定标准啊，这个
语言问题、吞咽问题、
对，这个就是不是咱们那个今天讨论的重点、所以
说智能险
那大家理解的现在的这种护理险，首先第一个就是政策型的，它是能够享受到护理服务的、以及有一些补贴，这补贴非常少一个月我估计就充其量就是最严重最严重的失能状态，一个月能补贴到2000块钱，相对来说还 OK 了，因为
这我觉得已经很高了，
咱们没交多少钱，
对啊、
对啊，你吃饭什么
是的
够了，
然后大部分的补贴基本上能够达到个1000到1500，对，当然也分城市啊，大家要去看自己城市的那个政策，然后商业的护理险是达到护理状态。我不管你是在哪儿护理，是谁给你护理，
我就给你钱
。对，但是现在呢，基本上买不到啊，都是年轻人能买的那种失能险啊，年轻人能买的失能险。对，所以现在针对于老年人的护理险没有，我去翻了一下全市场。
你会考虑给自己买失能险吗？
不会啊，因为我重疾险，这就是我要说的问题。很多人，首先第一，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哎，我重疾险买了70岁80岁就 OK 了，我不需要了。对吧，70岁80岁之前那个得病能赔，70、70、80岁之后得病我就不赔了，但是有没有想到过说子女会因为你的失能失智状态而为你额外付出很多钱，对，所以这个就是重疾险在老年阶段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但是你有可能我瘫痪不是因为重疾啊，
但是重疾里面有一个病
就
是瘫
痪
啊，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重疾险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早期啊它能够解决你的家庭的花销啊支出啊，晚年的时候还要解决护理，所以我们现在作为儿女的这个角色上来讲，就是非常担心父母现在这样子的状态啊，未来会有发生这样护理的时候这个状态。我们又是独生子女，你要说我要抽出一个人来照顾是万万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花钱，这个钱至少一个月你得涵盖一个什么钱，
护
工的工资钱，护工现在要多少钱一个月？
6000-7000吧，
6000-7000是吧，至少吧，
差不多5000-6000至少、
对，而且人家护工也要有休息的时候吧，那中间间歇的
时候，我买这个重疾险其实是给护工存工资呢，
是的，
那还是晚期呢，那早期还 也是要治病的呢，
对，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已经没有护理险去选择的话，咱们年轻人啊，这个重疾险要是能买的话，基本上也是要覆盖终身的，也不要去选个70-80岁了，其实也没有差太多的钱，你说一年多掏个2000-3000块钱，你挤挤也能出来。
对，我一直都是这个观点，
对，
年轻时候咬咬牙都可以，
对，咬咬牙都可以，少吃两顿饭其实都出来了，
对，你别等60-70岁牙都掉了开始咬，
对，然后那还有一个逻辑就是刚刚说的护理险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重疾险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长期意外险的身故伤残的那个额度是非常重要的。那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个有一个大坑的一点啊，很多我们这代人的父母大概是50-60岁的人啊，他们在早期的时候、
那个、
通常都会买一份保险叫什么200000-2全意外保险，
是的，
那个保险是两全险，它只赔身故不赔伤残，知道吧、
哦、
就是特别贵那种，所谓的我保你30年或者保你40年，然后你一年交个这个几千块钱，然后能保100万的这个意外身故，如果是到达了80岁或者是70岁
没有出险、
没有出险，我把钱都还给你，然后老年人听上去这样子的产品，哦，好划算啊！有病有死保死，什么不死就是还我钱，但实际上他是不赔伤残的，
他的责任很单一，就是意外身故。
但这种伤残的话，你残到80岁也会还你钱
啊？不还了，就是返还类型的保险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旦出险了你的钱就不还给你了，就发生赔付了。
我残
的
赔啥呢？他有赔付项吗？
如果要是残了的话一分钱不赔
啊。对，你就残着挺到80岁，
残着顶80岁把本金还回来，
本金还、
那我就如果我残了然后我又雇了，那他就可以赔我、所以我要尽快在80岁前雇掉。
不，如果是因为疾病身故的话，那就是赔120%或者是160%的本金，他不赔100万。
疾病身故
因为
赔本金，
并不是因为残了身故的，你是残了都有1-2年了，你都没顾，然后最后是肯定是因为疾病顾的。
也是，我腿折了，我能有什么意外？我躺在床
上。这责任真的是太单一了，
对，非常单一。
它的这种赔付概率很低，
大家现在要去买那种也有那种两全类型的保险，所谓的啊，这个意外能赔100万啊，什么交通意外200万，什么自然灾害有800万的，飞机就500万、600万的这种。
我们算过，说那个能叠加项，说怎么最划算呢？说是坐在飞机上，因为龙卷风掉到了医院里，着火死掉，就是得把所有的附加全部倍率拉满。
可以赔百分之多少？
小1000万吧，差不多。
大 可不必，
挺好的。
买一个我们的20000万的那个航空意外也行，
对，直接买航空意外险，
不用在那个掉到哪里去。
他就说，因为什么几种自然灾害的是有加成。
嗯，
然后医院学校是有加成，
对，
然后什么火灾什么水灾那种也有加成。
嗯，
啊，他们就在那算。
太逗了，
这可怕。
嗯，
哎呀，这个命啊，说值钱也值钱，说不值钱也不值钱。
嗯，
那就是文宇刚才讲这种情况，带故不带残的。
嗯，
就这个保障是一个，
对，
确实
对。嗯，大家要找自己身边的专业的从业者去给家里的长辈去看一下过往的保单，保什么，缺什么。对，不要觉得就是自己觉得已经有了，对，但实际上是会发现漏洞还挺大的。
嗯嗯，那我们这个保障类差不多讲完之后呢，还有一个是我们经常被客户问到的，就是养老金这块的内容。
嗯，
但是正常啊，养老金按理说应该是在年轻的时候去补，就是去交去买嘛。
嗯，
但是会发现很多的客户他是到了快退休或者是已经退休了，他突然就觉得我养老金不够了，然后我需要补，但这个时候其实又有一些受限。
嗯，如果要是已经都到退休了然后去买养老金的话，那肯定是没有什么杠杆了。比如说我们30岁的人，我们花100万去买一份养老金，我们日后可能能领回来个20-30万的。
嗯，
那如果是一个50岁的老人，那55岁的老人他花100万去买一份养老金，嗯，基本上能领回来的钱也就是110-120万的样子。嗯，
对，你活得很努力能多点，
对对对，
那活到105岁能多点。
所以就是在经济条件上，如果你要是这么去算收益的话，那大家肯定去会觉得说买了不划算，对吧？
嗯，
那么我今天就是想给大家分享的第三个老年人的风险，就是继承和传承的风险。
嗯
嗯，然后大家有一句话一定要记住，就是每一次传承都是财富再分配的一次过程。
嗯
嗯，然后我给大家去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汤圆，你有1000万，你这1000万是你这一辈子辛辛苦苦工作攒下来的。
嗯，
你攒给你儿。
我不想攒给他
啊。对，那你吧。对，
好，我给我闺女，我都给我闺女
啊。对，你都给你闺女。但是，但是当有一天这个老人身故的时候，闺女现在是已婚的状态，把1000万直接传承给他的时候，这有500万就属于
我女婿，
你有属于你女婿，你愿意吗？
不愿意。
他连他闺女结婚都不一定愿意现在。
对，所以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很多老年人攒了一辈子的钱，那我的钱我就想踏踏实实的留给我儿子我闺女，但是如果儿子闺女现在是已婚的状态，等到身故的时候把那个钱传承给他们的时候，直接分给掉子女的配偶一半，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他们这个婚姻状态感情好啊是一回事，如果感情就是未来感情如果发生一些破裂的话，那人家真的就直接分走一半。
如果不行的话，就是趁着我还在呢赶紧把婚先离了。我走了之后拿完钱你们再复婚。
万一你的女儿是个恋爱脑呢？
对，万一等待期还有30天的离婚，
咬牙也活30天。
所以现在是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大家都知道吧，
配偶嘛。
配偶，
父母
子女。那一个人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有这么多人，然后之前网上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案例，就是小丽作为他父母的独生子女，继承不了他父母的那个
房产所有财产。
对，就是因为他的奶奶在他的爸爸身故之后了身故，那么他奶奶也有一定的份额，对不对？
然后又有其他的子女，
因为他奶奶又有他的姑姑啊，他的叔伯啊之类的，所以他家他爸爸的房产分给他的奶奶，他的奶奶再次身故之后也要分给他的这个七大姑八大姨们啊，所以这就是作为独生子女无法继承父母的全部的这个财产的这个
案例。
对，案例。嗯，所以这个也是要大家去知道的一个点。然后之前有一个网友来加了我的微信问我继承的事情，就是因为他的爸爸非常小的时候跟他妈妈就离婚了，然后他的爸爸后来又再婚了2次，分别都生了孩子，有一个人领了证，有一个人还是
这孩子非婚生的，
这边还没离呢，那边又过起来了，然后又非婚又生了个孩子，然后几家人都在要分他爸爸的财产，其中第二个孩子还出国了留学了还回不来啊，然后也找不到也联系不上，因为他跟那边就没有过联系。但找不到，
他爸爸已经身故了。
对，他爸爸已经身故了，所以
是个剧组来找的。
然后真的就是6-7年了，他爸爸所有的钱房产都没有继承过来。 然后就一直僵持在那儿，谁也拿不到手。
哦，
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有这种再婚家庭的这种情况的话，
比较复杂
的
家庭，
对对对，哪怕是你之前这个爸妈就是有其中一方有跟谁有过什么再婚啊这样子的情况，那也是这个继承非常非常的复杂。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罕见的一种情况，就是隔代继承的风险啊。就比如说父母不在了，但是爷爷奶奶在，我爷爷奶奶他想把所有的这个房产或者钱啊都传承给我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的风险啊。比如说六十天之内没确认，视为放弃啊。然后这个大家也可以日后去找这个律师啊，去做这种专场啊。然后包括监护人侵占财产，比如说我儿子不在了，我的那个孙女儿啊，假如说我走的时候，我想把钱传承给我孙女儿，结果呢，我孙女儿他妈都再嫁了，都去跟别人生小孩了，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不在的时候，我孙女的监护权一定是要给到她妈妈的，
对，
对吧，所以那我给到我孙女的钱就全部，
这不就是王小不是王小飞，有点像啊，
对，那这样子的钱就全部就是归到了你最讨厌的那个人身上了，他来支配你所有的钱，对吧，嗯，
这种是走保险金信托，
对，这种是要做保险金信托是最好的。 嗯，
保险金信托意味着就是那个受益人是保险公司，
嗯，
然后这个钱按照约定一点点的放给孩子，
他信托有好几个好几种，什么 1.0 2.0 3.0、然后就可以选，到时候看一下哪一种，
那可以做非常细，
是的，
就是你上小学
对
给多少，每年给多少，每个月给多少，
离婚也给，
然后各种
生孩子也给，
还是说生一个给5万，生第二个给100万，
对，
哎，文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是不是就只能通过终身寿加信托的方式来去把这样就你刚才讲到的这些问题风险去降低一些？
哦，对，如果是不存在说这种隔代继承啊，比如说要把钱留给小孙女的这种风险的话，你比如说你只想把你的钱传承给你已经成年的这种子女的话，我非常建议大家现在去投保一种险种，就是年金险。因为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妈妈今年已经55了，她手头有100万，这100万日后就是要留给我的，她每年只想花点利息，对吧，那么她每年只想花点利息的时候呢，她就只能存什么一年期的定存，那现在一年100万的利息也就是10000多块钱嘛，对吧，然后最后要把100万留给我，那假如以后我要是结婚了，我这到我手就剩50万了，那现在有一种年金保险的好处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你存完了这100万的，当年过了满一年，你就可以领到20000多的年金，哎，就是妈妈花利息嘛，然后每一年都是领20000多，是确定的啊，大概就是21000到23400中间这个钱数，然后身故金永远都等于100万。那保险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身故金传承给谁只属于他一个人，不会属于这个女儿的婚内财产，
就是我指定受益人，
对，我指定了受益人，那么我这100万只属于他自己啊，不会被任何婚姻关系什么样其他的关系而分走，也不会发生反向继承，比如说妈妈身故了，姥爷还在，哎，对吧，你这样子的钱，你就比如说这个妈妈还有爱人爸爸也在啊，比如那这样子的情况那都分开了嘛，对不对，那我只想把我这100万我给到我的孩子的时候，那就是通过保单这种指定身故受益人的方式，我自己花点利息，哎，我把这个本金传承给我的孩子，确定指定啊，对，
而且这个所谓的利息就按理是不合规，我们
不
能讲利息这个词，他之所以能做到20000多，是因为他的不，他因为他的身故只有100万，所以就存在这个人可能领了2年他就领不到了，
对，
这个人身故了，
对，
所以就是年纪大了有可能领的更多，
是，
对吧，年纪大或者体况差有可能就像方老师那种，对吧，有可能，
对，
所以理论是这样的，加了这个身故的这个因素在里面，所以也能做到领得多，那听起来这个场景就很划算。
对，那我刚才为什么没有说去推荐那个，如果要是传承钱的话，为什么没有推荐大家去买这种增额终身寿险或者寿险呢？因为对于老年人群体来说，基本上身上都带点病，或者是甚至有些人都是癌后了，那只要是寿险都有健康告知，那我刚刚说的这种年金险呢，它是没有健康告知的，就是所有人都能投，
或者是比较低的那种比较简单的健康告知，这样很多人能够好投进去，
是的，所以就哪怕就是有些人躺在床上了，那我能不能买保险，能不能抱着钱传承出去，可以，没问题，这种就是我们今天想给大家讲的一个，就是在我们保险的这个领域上来讲属于一个比较高阶的风险，然后也是我们经常会忽略掉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是作为一个被继承的这个人，以后的麻烦事和手续都是由我们来办的，就是你少了任何一个比如说亲属关系证明，你七大姑八大姨，你不在这个 不在你所在的城市出国了，你还要他们，然后又有一些公证的手续，然后又去派出所去开很多证明，要证明我爸是我爸，我爸我妈是我妈，这种手续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人办过一定是知道非常复杂的，如果不在一个户口本里。
嗯，
是的。
嗯，我现在有一个客户，他要给他爸办北京普惠保的那个理赔，他爸没有任何银行卡，然后他给他爸爸投的北京市的那个普惠保，要把钱打到他的银行卡里，现在要证明他爸是他爸，他证明不了，
因为他不在一个户口本里。
他早年的时候就已经跟他爸是户口本就已经分开了，而且他爸那户口本上没有任何其他人了。
哦
哦，然后就现在就没有办法证明我爸是我爸。后来我给他出的建议就是找银行的人上门给他爸办一张银行卡，因为他现在没有办，只能打到他爸自己的银行卡里，
然后他爸没有办法去现场办。
对，他爸已经现在是躺在床上的状态。
哦，
对，我说那爸爸能够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思嘛，明确可以表达，可以说话，我说那就 OK，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办银行卡。如果爸爸是昏迷的状态的话，那连银行卡都办不了，所以就是一个死循环。
嗯，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复杂的这种手续啊，就是这种继承的这种风险啊，然后提前就是
布局。
对，
而且你要考虑就是我们父母那一代人他们当时的很多的资料都是纸质的，
是的，
甚至没有找不到了。
对，不像我们这代人你还有可能有些电子资料。我当时是办我妈妈和她父母的关系的时候，
嗯，
最终是到单位的档案室去查到她刚刚工作的时候
又填了一
个证明材料，写了父母，
哦，
这样去证明她父母跟她的关系。
哦，这还能找到一个材料，这是找不到。就
因为当时我们这设计就是有四个相关人嘛，
嗯，
然后四个相关人所有的关系必须都得证明到位才能往下走。
哦，
嗯
嗯，对，
所以我们还好一点，
嗯，
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
嗯，
但就是她父母跟她的关系去证明，而且呢还得证明我是独生。
对，
你没有那个
独生
子
女证
吗？
有，
对啊，就找了那个独生子女证，
嗯，
证明就没有其他孩子。
嗯
嗯，
对。
哎，那这样就是，但这块其实啊，当然已经扯远了。就是如果是要谈这些的话，其实我们现在也很难跟父母去讲这个东西。
哎，对，这个，就是，
中国人很忌讳。
对对对，哎，对，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客户，那个他爸爸其实就是脑部嘛有肿瘤，然后这个我跟他提到了这块风险，他说但是这块文娱我没有办法跟我爸爸讲。
对，
你说人家现在就
你是在咒我死吗？
病危的状态，那我提前先说这个事情就感觉很不孝。对，我说对，所以我说这个就是那中国的子女啊，父母，啊，父子之间就是很难去谈这个事情，所以我说那不如趁健康的时候去谈反而更好。
嗯，
那么我们父母会不会觉得我们惦记他的钱呢？有的人
会
惦记，但是我刚刚说有一个风险是所有父母都不能够忍受的，就是我现在已婚状态。
嗯，
我的钱要是被谁分走一半，你愿意吗？所有的父母回答都是不愿意。早上我问我妈愿意吗，我妈说我不愿意。对，所以也可以通过这一个点，啊，然后去跟自己的父母去谈一下。那如果家里的这个财产的种类非常多，比如说房产又非常多，这个现金类的，然后这个各种理财类的又非常多，那我觉得规划一些是一些嘛。
嗯，
我觉得不可能大家说啊，我把房子都卖了，或者是这个把钱都买到保险里，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也不现实。所以我们提前能规划一些就是一些嘛，能省一点这个风险就省一点。嗯，
好的，好像又讲完了。我今天好像你的托呀。
嗯，
就还是文娱老师自理能力比较强，
语速又快。
嗯，我每次都我
逻辑又清楚，
关键是讲的精准，全是干货。
嗯，我就是特别怕那个聊飞了，我还给我自己写大纲。我说你俩聊飞了，我就拉回来。
你哪次不准备大纲？
对，我的大纲准备的就是最全的。
那你现在会跟你父母去这样讲到这些吗？他们
会
去考虑规划吗？
他们不介意，因为我们三个可能就是那个信任那个状态关系会比较好。
嗯，
我们三个天天跟三个退休的人是天天在家，
啊，
你瞅我，我瞅你的。对，
所以其实德福你会讲吗？
我
尤其是你们家其实有经历过。
嗯，
然后我实际上跟我爸没讲那么多，而且我也是做了保险之后，
嗯，
我才是重新看这些事情。
嗯。
那时候他也已经是66了吧。
嗯嗯，
今年都67了，就很多保险其实买不了。
嗯，
就最后还是选了一些门槛比较低的，
嗯，
宽松一些的。
嗯，
我说那肯定要投一投保一保。
嗯
嗯，
对，
给他去上了一些，但像意外险，
嗯，
就只能上骨折意外了。
嗯
嗯，医疗险是保了。
嗯，
这样子。
对，意外险医疗险。
反正我就跟他说，我说反正我做这个的也不用你掏钱。
嗯，
你把你身份证发我。上山也不用管了。
嗯，
对，
银行卡号告诉我。
嗯，
我说也不用你扣钱，扣我的钱，
哦，
打钱打你卡上。
这里我有遇到过，就是有一些 客户的父母是完全不接受买保险这个事情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客户会来找我们说，我要不经过他知道的这个投保的过程、
嗯、
对，就是不要让他签字。
我是有这样的，
对对对，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也是有一些产品它可以，
我觉得也符合人性，
对，不能让对方知道我给他买了这个东西。
像我是意外险这种是可以的，
意外险可以，寿险不可以、
嗯、
寿
险
不
行，
寿险就够呛，
寿险太危险了，
那带明确死亡的，
对，你拿我的性命做标的、
嗯、
我还不知情、
嗯、
这太危险了、
嗯、是的是的，所以就可能有的医疗险可能也可以，但是就是再往上就够呛了，所以就也就只能在意外和医疗这块去把这个事情解决，再往后的话还是得去跟父母商量。
对对，如果父母不好商量的话，可以从侧面比如说介绍父母听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科普一下保险的理念
就听这期
家长听一听，
对、
哎、
对，这就是本期节目的意义。
嗯，
是的，
早一点做打算。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客户呢，就是退了休之后呢，他有很多的资产，比如说他有很多的房子呀，他存了很多的钱，但是呢他的养老金会很少，
对，
可能只有就是那种最低，以前按最低的那种交的，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最下限的那种收入，
两三千块钱，
对，这个时候很多客户他会有意识的发现就是现金流这块的重要，因为我身边也有就是老年人养老金很高的，然后他去卖那个保健品，就是去买保健品，他就每个月就是这样去买保健品，但他家人就相对来说哈，就没有办法就是去管到太多，因为他每这个月的养老金拿去买了保健品之后，他下个月又有很多的养老金，所以他家人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也有一些可能因为我们那边就是卖保健品的比较多，也有一些就是卖保健品的他就借了很多的钱，就是找家里边人，然后把所有的存款那些都放进去了，因为他的那个现金流其实也存在不够，所以我现在在想就是这样的客户是不是要去把他的这个资产再去往他的养老金那块做一个，就是给他的现金流做一个转移。我们之前也老提到的就是这种防骗的问题，
对，我们不能指望上了年纪之后我的脑子和我年轻时候一样清醒，是有这个风险的、
嗯、对，因为我现在就是以前像我爸妈我觉得他们脑子还是挺好用的，但是我感觉这两年他们上了年纪之后，就是我爸也会去刷一些短视频，然后去上面买一些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我就觉得是不是要去关注他的这个，就是他可能已经没有这种防范意识或者这块在降低了，
那就是把确定的那个现金变成现金流的问题。
对对对，
与其把一大把钱放在那里然后会有比较大的风险，那倒不如转化成这个每个月都能够到账的一些小钱。对，然后那如果他去买一些这个我们不太认可的东西的时候，这个钱也是可控的。
是的是的，
对，因为他没有办法一次性把一大笔钱花出去。
对
对，
但是你刚刚也说这样买的话他那个养老金其实有可能会倒挂，也不叫倒挂，就是不太怎么说，
倒也不会
划算，
不会，就知道你家里连拿回来的钱带身故的总价、
嗯、
肯定会
比你付出
的
多，
对，肯定会比你保费多，
但是可能就他的这个你要算
收
益的话那就没有那么高了。
那我觉得在所有的风险面前收益率都是一个伪命题，对吧，
就我要避免的是零以下，
对，
零以上都是赚的，
对，
是的是的，
对吧，
就是它的这个作为一个工具来说，它的这个法或者是法律上的这些工具、它是更有意义的，
对，
没错，
你挣2%和负100%，你选哪个，你肯定选挣2%，哪怕挣1.5%，那比负100%好啊，
对，是的是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常说的那个风险管理的核心是不输，对，不能输，那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提倡说储蓄之前先保障，我们先要确保我们兜里的钱不会掏给医院，对吧，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存下来的钱才能称之为你自己的钱，
是这样，就和你们不玩游戏，像我们玩游戏的就是打那种 MOBA 类的话，我们会知道就治疗那个角色很重要的，你这个团就是这个团战打得好不好，其实不是看、主要不是看输出、是主要看辅助，
看奶妈、
辅助这么重要，
对啊，你加血能顶上，你防护的能顶上，你们团战能打赢，
你不防你再厉害的伤害再高一个脆皮秒了，
对， 就是人伤和家庭风险也应该这么去看。
对，
但是年轻时候不会，年轻时候大家都打 C，
都
打输出，都
在往前冲呢。
对，我只要我杀得够快，对吧，就可以了。但后来你发现不是这样的，你不能每次都赢，但输一次你就完了。
嗯
嗯 ，NBA 也讲嘛，叫进攻赢得比赛，防守赢得总冠军。
哦，
嗯，这一个道理的。尤其对于高风险的老年人来说，对吧？这个也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人的风险也是一家人的风险。
是的，
嗯，好，嗯，讲完了。
我再呼吁一下最后一句，就是我们现在为了父母的这些风险操碎了心，所以趁我们年轻的时候把自己的这块事儿也好好搞一搞，
不然以后你的孩子也会为你
操碎了心。对，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一个非常的恶性
的
一个循环。
是的，是的，
一代人操一代人的心。
嗯，
这真的是我会配置保险的一个动机。就是等我老了这些事儿，
不要给孩子添麻烦。
对对对，我把这都保好，我闺女过她的日子，你别再分钱分精力在我这儿，啊，
嗯，
分一点就是正常的生活的精力就好了，不要被拖累着。嗯，这是值得来想一想的。哎，我们这一代人真不容易，
上有
老下有小，
对，我们又是独生，
嗯，
真的。
哎，你们会要二胎吗？
哎呀，
我现在就感觉就是。嗯，精力啊这些根本就冲不上，都有的时候其实你要说花钱也并没有说花很多的钱，但嗯，就是精力上跟不上的话，就觉得没有必要把自己的这些舍弃掉然后再去要一个孩子。
今天聊完觉得要么再要一个
啊，你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因为你怕你老了之后的那个养老，可是你刚刚也说了，你也不会给你孩子添麻烦呀。
但是我要真那样的话，他就一个人，他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体会过这种。
他这不是刚可以结婚吗？
能指望上吗？
但是你没有一个就是血脉相连的亲兄弟姐妹，
嗯，他需要有个人跟他一起去做决定啊。
嗯，
就毕竟这是你的血亲，那这些压力。只有就我觉得有些压力就只有血缘相连的人才能
分担。是的，是的，就是你说就是我上一次有想要二胎的那个想法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姥姥去世的时候，然后我妈她就两个孩子嘛，我妈和我舅舅两个人，就他们俩还有我姥爷我姥姥他们四个人一块这样待在一起，我还有我妹妹什么我爸我舅妈这些我们都是在外面的人，就会觉得因为他们两要去做决定，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放弃治疗啊等等，嗯，这些事情是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对像我站在我妈角度，我就会觉得有一个人在旁边帮他去做决定去分担，然后最后姥姥走了之后，舅舅说哎呀你看我们没有妈妈了，就是我觉得这种感觉会，因为我是独生子女，我没有体会过，但是我还挺羡慕有这样的这种感觉的，所以我当时是有那么一个想法，说要不要要一个二胎来去陪伴我的孩子。
你这样说好像我能再生俩，像三个人投票的时候能投出来，他俩人投票是一边一票怎么办呢？
直男的思维真的是。
我躺那儿完了，我一个闺女，我
一
个儿子，
一
个拔一个不管，俩人说这咋办的？
对，但是我后来又想了一下，就是为什么我的生老病死一定要由他来给我决定呢？我就早一点做好准备，可以可不可以呢？就是比如说像文宇，你现在没有孩子，难道你未来真的就是会托付给另外一个人吗？
我会托付的。
好的，
昨天我去给我姐家孩子过生日去了，我的大外甥女儿，我就这眼巴巴的看着长大了，要照顾小姨呀，以后给小姨签字呀。
那但是我也会提前写好，就是我希望由我自己来去做主，就是到底什么时候放弃治疗或者是什么时候。
怕的就是你的心意会变，
那我就不管了。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可是我姥姥躺在那儿，她已经失去知觉的时候，我不相信我妈也知道我姥姥心里边想的啥，有可能我姥姥还想活呢，对吧？
没错，所以就没有办法交给自己吗？
就提前定好嘛，就按自己，咱也不后悔了嘛，自己之前给定好的事儿不改了。
你孩子不同意，我舍不得我妈妈。
嗯嗯，这感觉就是很难，这是人性啊。
对啊，所以你就到这种时候，
你看你们那个时候还有人挽留你们，我连个挽留我的人都没有。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重点不是说怎么做这个决定，而是在做决定前他是一个人纠结还是能多一个人陪着他一起纠结。
你多一点养老金，那个人会挽留你的。
是，我现在是这么想的。我昨天看着我大外甥女的时候就想，以后你来看小姨，小姨就给你钱花，
你就弄一个那种计数的，就是看看我一次翻一次身，
对，
然后多赔一小时就给多少钱。
所以你看我们这代人还是要赔养老金，我的养老金还不够，得加点儿。
好吧，
好吧，
那我们今天这期差不多就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就是听完这期之后呢，我觉得倒也不是说非得要把家里边的人什么老年人的保险都给配全，但是我觉得至少要有意识的去理解，就是去回顾这些事情，要去评估家里边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风险。
是的，就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可以加我们主播的微信啊，我们也愿意陪你一起去整理一下这些事情。
好的，
好的，
好的。
好，谢谢文宇。
好，谢谢大家，再见，
拜。
你这期录的太快了，我真的是
可以放心吃了。
快吗？如果语速过快的话，能给我调慢点吗？
会不会有点奇怪？
可以吗？可以0.9吗？0.95
也没事，也一个多小时了。
一个多小时呢？我看一个小时呢。每次
我感觉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养老金那个往前挪一下，其他的不用说变什么顺序，
挺好的。
它有什么口癖吗？它有口癖吗？
它基本没有。你的最爱还是那个，就是
就是
你说好像
但我今天好多了吧？
好的不多。
好吧，我要说才艺。
就你思考想说话之前，你会不自觉地发出声音。
好的，你要说太阳。